闻。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介，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介，我们现在暂时过了几座大山，降到一个比较容易讲的山谷里边。
我以为想起了我们一开始的那几座山，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走到最后了吧。
我这个是在讲到这个主耶稣在教训法利赛人，责备法利赛人的这几座山
啊，这山里面的小山。
山里面的小山，没错，
山里面的大山和小山嘛，是这个意思。
我们前面花了至少3次、4次的节目啊，而且呢有一大堆别的节目绕着转，就是讲到教会的性质，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人需要注意的事项。
对，
这些东西啊都被主耶稣在责备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头三祸之中给我们讲清楚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节目之间没什么联系，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重心在这的。
哎，
对，
我们出来讨论的节目一向是高山远瞩，全部都事先联系好了。
蒙哥现在也还是蛮会吹的。
不，圣经是这样，我常常有年轻的同工跟我讲说传福音很难，我说传福音最简单，因为你讲来讲去无论你从哪里讲结论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万流归宗门，讲到最后就是我们是罪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钉了十字架了啊！凡信他的就得以称义，就得到圣灵，得到永生，免去审判，这个是结论。
对啊，所以就是为什么以前说到教堂去听道的话就要睡觉了嘛？因为讲来讲去就那几句，可不可以这么说？
重要的是说呢，你不一定要从这几句开始讲，你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开始讲，你可以从跟大家生活有关的东西开始讲，但是讲到最后是一样的。
对，
教会同样，哎，圣经里面对教会的定义很清楚，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是永生神的家。教会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对摩西的指示，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所以就是那些会幕啊圣所啊就是教会。
对，
可不可以这么说，
都是教会的前身，教会的预表。可是要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神不是说要有教会就有教会，不是这样子的。那起初神造万物，对不对？一切的东西都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可是他耶和华造人的时候，他是用尘土造人，那谁替他造人？不是另外一个人替他造人，他也不是说说要有亚当就有亚当。要造夏娃更麻烦了，还要给亚当一个麻醉手术，让他睡了，拿根骨头，拿块肉。捏造了半天，不让亚当看，光让他睡觉。
都没注意到这个区别吗？
当然了，要不然你跟太太过日子怎么会这么麻烦呢？
就是，
那不是因为他麻烦，是因为神造他的时候就已经很麻烦了。造他的时候你又没看，亚当睡着了，是不是？这更摸不着头脑。所以一切跟人有关系的，人在神的创造里面，那是他心意的中心。
这里面还是有深意的，这么说。
啊，那肯定有深意的。圣经的话不是随便讲的。
对。
那现在神要住在世人当中，这个是神从起初到永远不变的心意啊。神救我们造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心意，他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叫做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我们已经讲过好多遍了，到了圣经的最后启示录里面，他也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那这件事情的达成也不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啊，那是相当麻烦看起来。
整个的诀窍，整个的中心在于神吩咐摩西晓谕以色列人， 神的居所是靠着人来预备，那就牵涉到我们从节目的开头一直到如今最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的观念，不是信徒，不是门徒，而是什么？仆人。神家的仆人决定这个神家教会的性质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仆人这个身份至关重要，
至关重要，尤其在教会里面，仆人的身份、职分、工作至关重要。这就是、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可以说是个信徒。
对。
那么接下去也慢慢转换成仆人。
慢慢转换成门徒。
慢慢转换成门徒。那门徒跟仆人在这，我觉得已经有差不多了吧？
差很多。所谓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啊。你学生学成了干什么？这个我们以前的节目做过，对不对？我去念大学，我去念研究生院，我去念博士后，你到最后到底是干什么？
这门徒就是要跟着主走的。这种
门，你跟着主走本身这件事情不是个终点啊。跟着主走主要你们建立教会，可是在你建立教会以先，你一定要拿起一个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啊，我们也说过，门徒呢是照着你的感动，照着你的经历，照着你的能力，对主的这个热心去照着这些去服侍的。仆人不是这样了，仆人已经完全冷静下来。
这里面倒还有个有
负
担跟没负担的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做仆人向来不讲究负担的。对不对？你
做仆人的话，他有个职责在那。
对
呀，
你主人回家来，说我的吃的饭在哪里？他说我今天没负担烧饭。你就不能这么讲。
就是这个东西压在你身上，你就不能随便去掉。
对啦，向来圣经里面神晓谕他的仆人摩西这个工作要怎么做，接下来你就看见神几乎是不露面不说话的，已经告诉你，你就去做啊。是不是老仆人替亚伯拉罕的儿子娶妻，那时候也没手机啊，出了门直到半程你回来。我们今天常常说，哎呀，你交托主啊，交托主啊，往往不太认识主的，或者是不是仆人的人，最会讲这个话。什么叫做交托主？主交托给你的事情，你怎么再交托回去呢？对不对？你这个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你可以信靠主，你可以在这件职分上死了，你仍然是交托主，因为你把自己交托给他，你的存在的意义是完成主人的托付。那这个时候你再告诉我说，哎呀，做到差不多就好了，哎，不用这么费心，那主会做其余的，那你根本不是仆人，你没有从主那里领受到命令啊，是不是？那个保罗被打快被杀了，旁边人要跟他讲说，保罗老兄啊，传福音不要凭血气啊，神要成就的事情哪里需要你来挨打呢？
对啊，在边上歇着不是挺好吗？
就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成就了一切啦。你传他们信不信是他们的事情呢、啊，是不是？你干嘛这么上气儿？又抖了衣裳跟犹太人吵架，又到官府里面捆着锁链到处做见证。哎，神哪里需要你这样来做？交托神，交托神。你看看谁敢跟保罗讲这个话？可是今天我们常常讲这个话，那是因为没有站在仆人的立场来看事情。站在仆人的立场一看，什么都不一样了。仆人这个角色如此重要，所以教会里面的仆人要是出了问题啊，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如此严厉的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
是不是可以举一些例子啊？因为这里面我们上次我记得我们提到过这方面，是吗？有哪些比较黑暗的东西，是不是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这个就是咱们服事主还是有一个原则的，就是说保罗讲的话我也稍微信一些啊，这事情不是我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假如说蒙哥贪污舞弊啊，骗财骗色，那你们看见了，这个你可以去讲。如果你认为讲了之后可以匡正教会的问题，可以造就人，那你当然可以去讲。不过讲的时候呢，又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对于有关这类事情呢，有一个处理的顺序啊，先要趁着没有人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最后才告诉教会。不过呢，别人告诉你蒙哥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呢，
就不要传了，是不是？
就不要传了，对，就不要传了。小地方也是一样，这是做仆人基本的规矩啊。你听夫妻吵架，你不能只听一边的，一定要听两边， 你光听一边，你觉得那一边简直就是
十恶不赦，对，
就是十恶不赦。你听了两边才晓得。啊，当然现在在我们在讲的这种教会里面的这种东西啊，我们不可能去听两边啊，但是我们也不是要去做什么，因为审判在乎神啊，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了。
但是就是从我们节目的角度来说，解剖解剖这种现象是吧、
嗯、这种现象
当然不难为蒙哥了，
知道的人
啊、
知道的人不用我说啊、不知道的人我说了你还是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些人总挂起来被主耶稣叫做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这摩西的位本来不归他们坐的，教会里边有教会的规矩啊，新约的教会有长老有执事，照着圣经来说呢，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就是我们的先知和使徒，这是教会的根基，一切以这个为准。你要是多了一些别的东西坐在所谓摩西的位上，那就很麻烦了。他被派来管理教会，从教会的资产到教会的行政，教会的教导，教会的方向全部在他手中，这些人有祸了，这些人有祸了。那前面讲到他们有祸是讲到我们说了他把教会的性质和天国切断了，
对
啊，他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而且他把这些坏的规矩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勾引一个一个的人入教，既入了教，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我们就看见教会呢，就像以色列家的罪孽、亚哈家的罪孽，不但越积越深呐、而且换了朝代啊，换了个委员会啊，换了个堂委，可能更糟糕。
就感觉那种咒诅啊好像还在，
对，越开放做得越大呢，可能里面的事情越翻不过来，这挺麻烦啊。但是这些话讲到这里算是告一个段落，然后他就开始讲到教训啊，这些人在教会里教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从十六节开始白坚给我们念念吧。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这是他所说的啊，这是他们所教训的。这个教训的是什么呢？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不是，这句话我就看的不是太懂，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就知识背景在里面？
肯定是他们这样教导了。那这个教导根本就是一个空穴来风的教导。
这个跟圣经本身没关系是不是？
对啊，跟摩西的教导也不一样，他们自己分析自己想出来的一些话，说这样做是对，这个说法更对。
那么在这殿启示跟殿中金子启示，这有什么？
我们听还真听得耳朵歪歪，你得想。
对啊，我想不进去它是有什么区别啊，或者有什么特别讲究。
我相信当时可能是这样子啊。你要是空手来啊，来神面前许愿，这都不算的。你要带着金子来放在坛上，
有点这个意思。这样理解就比较好理解了。
我在猜，要不然他怎么会有这个教训呢？是不是？还是跟刚才那个寡妇的家产有点像啊？也很像这个马丁路德的时候的那个赦罪券的说法。主耶稣之所以把这个例子提出来，那是因为主耶稣底下。他要教导这些门徒和众人把眼睛看准了啊！我们为什么会开始在这段话上讲的比较仔细，也是因为常常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写信来说，哎呀，到底做基督徒是什么啊？你把这些东西把这里所讲的弄清楚了，教会不是什么，仆人不应该做什么，基督徒不是什么，教训不是什么，都弄清楚了，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基督徒是什么。
这个蒙哥德的深得什么呢？那个精髓啊，就是当我们对一个东西啊不太好定义的时候，
你先把不是的否定掉。
先把什么不是先否定掉，剩下的就是。
对，那这不是蒙哥，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因为主耶稣
排除法是这样子，是吧？
主耶稣在这里，他要把重点点出来。底下他说什么呢？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他讲了两个字：成圣的殿呐、整个基督的信仰是在乎这两个词，成圣。而这个成圣在这里被讲得很清楚，是一件被动的事，叫金子成圣。
那么在这成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意思呢，我们可以 讨论讨论，像成圣，我记得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就有这个概念，这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对。
跟这个应当是类似的概念，对不对？
一模一样的概念，一直
延续到新约里面。就是同一个概念，嗯，
对。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呢，啊，甚至不只是中国人呢，啊，只要能够把这个观念扯到这个圣字，要成圣，我们直接的反应就是说啊，我要努力。对不对？我要改善自己，
自己主动的
积功德，哎，我要有好表现，我不能得罪神，我不能犯罪，哎，这个叫做成圣。那圣经的思想是完全反过来的，因为你人哪怕完全不犯罪，他是不是成圣？他仍然不是成圣。你人就是人，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嗯嗯嗯，
你仍然不能说成圣。谁能叫你成所谓的圣？神叫你成圣。那这个观念呢，啊，在中国人里面，在中国甚至大多数的基督徒里面，我们还是很难翻过来。主耶稣一直就指到这个观念，信主要明白什么是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得好，怎么样在信仰的路上能够脚步走得稳。为什么成圣是一件被动的事？是谁让你成圣？怎么成圣？什么是成圣？一定要先搞清楚。那他好像知道我们这个观念很难明白，所以他就接着再举一个例子，他说，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遵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哎，这跟前面基本上差不多意思，
对。两件事情，一个是殿，一个是坛，这两个东西能够叫上面的，能够叫人干什么？成圣，对不对？他为什么能够叫你成圣呢？比如说前一阵子，哎，这个我那天正开车听了一个新闻啊，我想很多人在家里也在看这个电视啊，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科罗拉多州有个人搞了个噱头，
嗯，
他弄了个气球飘上天，然后放个谣言说他的小儿子在里边
啊，对，
搞得
全美的那些电视网都在那直播嘛，在那找。
对对对，哎，到了最后啊，根本就是个假的，哎，
嗯，
所以这个事情，
哎，他这个事情这个泄露出来也还是很偶然的机会，他那六岁的孩子在这电视台的记者面前说。说漏嘴了，对不对？
对，说漏嘴了。但是他这个东西纸包不住火的，总有人要给他彻底的吧。你这么搞法太荒唐了。哎，当时这个气球在天上啊，大家不但看，而且非常紧张。
对呀，
啊。哎，那时候就有专家开始安慰我们了。他说，今天这个风速虽然比较强啊，20里、30里，但是气球不会走得比风快。为什么呢？哪个比较大？气球比较大，还是那个风比较大？
那当然风大。
风往哪儿刮，那个气球往哪儿走？
对，
那个气球后来开始漏气了，扁了，歪了，是吧？但是风还能不能吹着它走？可以，
还能够吹。
风最后有没有把它带到它应该到的地方？带到了，而且还平平安安落地。你看看，有意思吧？什么叫做哪个比较大？什么是大的？一定要弄清楚。主耶稣说，他的能力，他的恩典，在人的什么上显得完全呢？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嗯，对。
哎，什么是成圣？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你身上显得完全了，这个叫成圣。成圣是耶稣在你身上做成了他要做的功。那这个功之所以能够做成，不是因为你立志了，你长大了，你强壮了，你能干了，而是因为基督的能力复辟了你的软弱，他的恩典遮盖了你的软弱。所以说成圣是一件被动的事，因为叫我成圣的是这个殿，是这个坛。那这个坛其实比殿更容易明白，坛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坛是祭物受死的地方
啊，
对不对？
这有这个意思。
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啊，是归入基督的死，是在基督前面承认我的软弱，让他复活的能力复辟我，让他赦罪的恩典遮盖我。 对不对？耶稣的死是死在十字架为祭坛的这个坛上的。
但是坛跟殿是这样是指的同一个内容吗？
坛是殿的根基啊，是不是？人不可能进到殿来，若是不经过祭坛，他就不能够进来的。
嗯嗯，
他必须要献上礼物。神之所以能够啊，让我们这些罪人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那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祭坛。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礼物已经献上去了？
哎，这个就得划分两头讲。如果这个坛上的礼物指着耶稣基督自己，那么当然这个礼物已经献上去了。圣经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讲，我们凭这个旨意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嗯，
耶稣基督一次献上，
嗯，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你当然可以说我们的礼物已经献上去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礼物，已经献上的礼物，我们才能被神悦纳，才有所谓的成圣得以完全嘛。但是在这里恐怕不是讲到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说什么呢？叫礼物成圣的坛，叫金子成圣的殿。耶稣基督是父所分别为圣差到世上来的，虽然他是神所赐给世人的礼物，可是他本来就是圣的，他并不需要经过十字架才得以成圣，对不对？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礼物啊，恐怕应该是说我们自己信主的人成圣的诀窍何在？第一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第二跟你所起的誓啊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话的两个很重要的重点。刚才已经讲过了，人成圣是一种被动，人成圣是因为他的恩典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因为殿比金子大，是因为坛比礼物大。你看这几天休斯顿终于天凉了，天凉了干什么？带孩子去放风筝。那放风筝的时候，一阵大风刮过来，所有的风筝呼往一个方向飞，一阵风叫所有的风筝得以干什么？
得以上天了。
得以上天了。对，那个风筝有的是这个形状，有的是那个颜色啊，但是能不能飞？能飞。为什么能飞？是因为风筝能飞，还是因为风？是因为风。那个叫做成圣。
嗯，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作为基督徒的话都已经成圣了呢？我记得在旧约里面那些东西啊，不管金器银器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都是其他地方抢夺来的或者掠夺来的，是不是？
对啊，
或者可以是世界上来的，
世界的
一旦进入圣殿里面就分别成圣了。
哎，或者
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人
羔羊的血去洒啊，凡是沾到这个血的都成圣。
哎，都能够成圣了。
成圣这个词的用法可以说是一个地位，一个身份，也可以说是一种实际。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他的重点恐怕是在后者。固然我们一受洗啊就有一个成圣的地位，但是如果从实质上来讲，虽然坛比礼物大，殿比金子大，虽然有一阵大风哗真的刮过来了，但是却仍然有许多的风筝并没有飞起来。那它没有飞起来是因为风还是因为风筝呢？就是因为风筝了。拉上线带到公园里去，预备好的风筝都飞起来了，还沃尔玛店里面一大堆中国制造的风筝一个都没飞起来。为什么？没有把自己摆在风上面嘛。你不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祭坛怎么样让你飞起来呢？对不对？这是成圣的第一个诀窍，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嗯，对。
那很不幸，当时这个文士与法利赛人给百姓的教导是反过来的，他们的重点在什么呢？在于启示。你不但要带金子来到殿里，带礼物来送给神，其实是送给我们啊。哎，你同时要怎么办呢？要启示。这个启示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立志啊、许愿呢、守律法啊、刻苦己身呢、靠行为啊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就要很小心了，因为我们太容易犯这个毛病，迫不及待的把一些律法性的东西啊、一些规矩交给弟兄姐妹，叫他照着学。哎，你祷告这么说，你穿衣服这么穿，你走路这么走，你奉献拿十分之一出来， 最好早上五点钟四点半就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先赞美，先认罪，然后先求公事啊，为他的国度求，再求私事，为自己啊，到神面前有一点请愿，嘿嘿。这巴不得弟兄姐妹呢，不但是赶快长大，而且长起来和你是一模一样，那你就放心了。这个叫启示，这个叫许愿，这个叫做律法。这样带不起弟兄姐妹来的，这样子非但不能使他们成圣，反而使他们虚假。他做到了沾沾自喜，以为高人一等，他做不到，他里面就充满了自责，稍微有软弱，稍微遇见情况就说，哎呀，我实在是太不像样啦，你看主又在管教我啦，主又在惩罚我啦，都是因为我没有早上五点钟起来，都是因为我最近没有好好读圣经。你赚不出来的。
嗯，
重要的是到底哪一个大，是你的过犯大呢，是耶稣的能力大，是你把自己陷在坛上这个意愿大呢，还是能叫你成圣的这个坛那个能力大。
嗯，
是气球大呢，还是风的力量大。他要我们注意这件事情，得以长大成人。你明白了这一个教导，就不会跟那些瞎眼的师父一样继续瞎眼啊。哎，我认为这个应该比较容易讲，结果这个还真不容易讲，因为讲起来相当的枯燥啊，也不晓得听众朋友听懂了没有，但是节目时间到了，咱们就得听了。
我们还得再继续下去，
下星期一咱们继续谈。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